技修道院。
欢迎来到科技修道院，今天又是我和东东锵老师、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一位大咖，
嘿
啊，著名的歌唱家刘欢老师。
别闹、
弟弟
弟弟刘笑老师。
对
啊，虽然是这个杂个卦，但是刘笑老师其实也是音乐方面的达人了，有一个
爱好者。
咱们有个电视剧叫《父母爱情》，
嗯，
这个电视剧的片尾曲是不是都是您操刀的？从这个创作到、
对，作词作曲演唱制作，
而且
是为省成本嘛，这么多事
没有那个全自主创作的时候，有一种成就感
啊，
就是有一半别人弄的吧，有的时候你心里头就会觉得多多少少还是得磨合，要是自己弄呢，时间很长
啊，
那一首歌大概就连编曲再弄得有一俩月呢，就
而且您这都是业余时间
啊，对对对，因为当时正好是有这空闲，
嗯，
也这歌不是那人家剧组就约我写的。我还为这事儿把那歌改了改。
那你直眉瞪眼去给人写，像我这
直眉瞪眼，
人家也不让我写。
对，当时我是要出张专辑
啊，
然后这是骨头出来的第一首，就是全管编的一首，那个就是后头是交响乐队的一个作品。然后我特别想把它弄出来，然后也是头几个弄出来之后，我就开始接着录专辑里其他的九首歌了。然后呢，正好先出来嘛，
嗯，
然后就到处让人听，因为我也没把握，
嗯，
然后呢。我台里头一个原来我的好朋友，就交通台的罗宾，他听了，哎，说你这也太好了，说那个我那天让那个父母爱情剧组他们都听了，他们也特感动，说要不你改吧改吧，就让人家拿当片尾曲得了
啊，这么来的
啊，我说行啊，然后呢把四分钟的歌给切成了2分39秒，
也配合他那片尾的长度。
对，因为他要上央视嘛，
是的，
然后上央视对片尾曲的长度是有要求，你不能太长，
嗯，
然后你也不能太短，你不能没有，
嗯，
所以当时就坑劲儿。
除了这个《父母爱情》，我还听过您在这个刘欢老师的演唱会上跟他合唱的几首歌，
那什么《糊涂的爱》，
这是我当年就听过的
啊，
以及是不是这个是交通广播台庆还是哪个台台庆，您给做过一首歌
啊？对，
少年吧，
那个，
还是
年少
是吧？
死忠粉。这都
我确实听过，不是因为我也真是我得拍着胸脯说，我是刘欢老师的亲学生。我们这对外，我们在对外经贸大学上过西方音乐史课，
是吗？
哎呦，见过我们那个诚信102教室，我们这刘欢老师在里边就讲了多少年课，我们都听过。
神采奕奕，
是
他一沾音乐就来劲了
啊！所以今天是师叔到场，
师叔，这是我师叔，
客气客气。
今儿我们找这个刘老师聊聊呢，音乐这两年呢，技术成分也越来越多。从早些年吧，用那个 MIDI 电子乐开始，但好像这个电脑的技术就渗透到这里边了。
对，
这两年 AI 学人声唱歌啊，甚至能创作曲子，这里面有好多有趣的话题。但我实在是个外行，因为我跟东方老师认识，我们是爱听戏
啊，
我这个戏曲以外的音乐呢，听的非常少，除非飘到我耳朵里的呢，我被迫听一下。其他的内容听特少，所以
都飘进过去什么呢？
就像刚才咱们聊的，像那个罗大佑这飘进来过
啊。
我主动听过的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比较流行的那几个
摇滚
乐队，
哦，
啊，黑豹、唐朝啊。其他你说香港有四大天王，我知道是魔力青、魔力红，这个具体他们唱过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名字也说不上来。
那长什么拿什么兵器您知道？
就是港台歌曲嘛，那时候港台歌曲听的少，直接听摇滚了。有
啊，尤其还有一个问题，您那时候那好像全是粤语歌是吧？
啊，广东话
啊，也有这个
广东话
歌是吧？
广东话歌、国语歌多的是
啊，多的是，没怎么关注过。
对，但是当时流行乐商业化做的最好的其实是香港
啊，
然后他们的这个本土的。流行音乐的，就是因为广东话本身的那个语言特征，所以你现在在看这个什么湖南卫视做的这个大湾区版的《生生不息》，
是
啊，那千千阙歌再唱起来，大家还是觉得好听。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因素啊，因为我们爱听戏，我知道这个戏曲曲艺的这个词曲配合有一个术语叫不倒字儿，就是你
所谓的字正腔圆里边那个字正，
对你汉语咱们是叫做 tonal language 带调语言，所以你每个字儿的那个。旋律就是你那个调得跟歌曲里那个谱子的旋律不能说匹配上，但是说不能离太远。
对，
据说现在的粤语的歌曲创作者还遵循这个规则。
对，
但是咱们说这个普通话这些唱歌的
有很多倒字就非常明显了。
对，也不遵循这个规律了。
他听着有点别扭。
粤语歌保留原来韵味的一个原因。
当年相声演员老拿出来就说事儿的，就是让我一次爱个够嘛，爱个狗嘛，就唱成爱个狗了。
对，
是吧？但是一般的听众也不挑剔这个。
它旋律跟汉语的发音得有关系，你三音的字儿吧，你就不能就是写成那样，它有的时候会让人误会。它倒是没有什么不可能哈，就是说你要非那么弄也行，但是就是听着别扭。
对对对，但是现在好像这个创作普通话歌曲的不是特别的在意这事儿。
有不按这规律来的，但是最后火了，但它基本上还都是按这规律来的，
对，得符合这规律，大家唱着才顺嘴嘛。
你非拧巴这，非要弄别的，那它有一定的规律嘛。就是原来我哥不是也是唱歌的嘛，他跟我说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说到这个吐字发音，因为我是干主持的嘛，我就说你唱的确实这个，你比如说这一拜这种老歌哈，就是三国里那个，我说这一拜，我说当时你为什么会想到就是那个拜字会那么发音，说没什么呀，说那就是中国话里头吐字归音，你只要按照普通话里的吐字归音把每一个字唱圆了，这歌就好听，所有中国人都感动。
是的，
就是如果你试图去修改，那你就要有十足的把握，说这个地儿我要特殊一下，开口音我要半开口甚至闭口音去那么弄，不是不可以，你要有十足的把握，你要反复的试，它可以那就是可以，如果你觉得这个事儿我硬掰我非要那么弄，那可能就不行，实践证明确实有很多歌不行，其实这
也行的，人家周杰伦那个那就不像咱普通人说话，
不，他有一个潜台词，就是他是来自台湾
啊，
就是他的口音，就大家听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你是哪人，你那地方有一定的口音，我认了。
对，
在那个口音的情况下，
嗯，
我可以接受你某些靠前的音，你比如说这，他都念成这，
对，
这里那里，
对，
那是因为你是台湾的。我们这边厦门、福建的也都那么说话，我们默认。但是如果你是个东北的，
东北的也那么
说
话。
你说这，你说这，你就有点，就你非要这么弄，那也觉得可以。但是何苦呢？是不是？
我听说这个周杰伦有的曲子里边这个配乐啊，都是用的 MIDI 的，是有这么说法吗？
说到 MIDI 就先说这个口音的问题啊，就是现在所谓人工智能，不管是唱歌还是说话，模拟真人，其实它遵循的是一个最传统的规律，要不然它弄不成现在这样
啊。对对对，
就是它的所谓吐字归音，让你觉得特别舒服，而且特别像真人。它其实并不是有什么个别的，我不按传统的这个逻辑去发音。它如果那样的话，一听就是个机器人。
对。
它之所以像人，就是其实它是捕捉到了人在无意间说话的所有的这个规律，有的是物理的，生理上的一些规律。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啊，这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大数据哎，人工智能厉害的地方。
这挺有意思，这建模的事儿，待会儿咱们可以聊。我原来做过一些这种这个声音合成
啊。说那 MIDI 那事儿啊，
说 MIDI，
就 MIDI 啊，它其实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中期曾经特别火过一阵。
对对对，
那阵子呢，就是大家伙儿，就是尤其是录管弦乐的
哦。
突然找到了一片新天地，
嘿，
原来啊
可以省事儿了。
对，说原来我要弄一管弦乐，尤其大编制8642全管编那么在棚里录啊。
对，
有的时候这光打印谱子就是个梦。
是。
然后呢，进去以后呢，如果你不是棚虫，那乐队整个乐队抡进来，你还得排练。
对。
那有一指挥在那哇哇来回弄，然后呢，即便是他排练完了以后，你谱子写得很细，这个地方渐弱啊，这个地方缓拍，变速，交响音乐里有一部分管弦乐是要变速的。然后就那么录出来，你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儿。然后呢，由于那是人工啊，你不可能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永远让它排练下去。它总有一个极限，在这个时候呢，编曲就不满意
啊，
但是也必须得用，因为那已经到了一个不管是资金的极限，还是到人家乐队水平的极限，
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对，后来突然有了 MIDI， 大家哎说，尤其是那编曲自己又会管弦一点的那些人，说哎呦，那太好了。我就可以自己在家里用一个键盘模拟这个弦乐组，模拟管乐组、铜管组、木管组啊，甚至定音鼓，对乐都可以。然后呢，刚一开始大家特别兴奋，有很多咱们国内也有很多的发烧友，一位姓薛的老师啊，还有捞仔著名的吉他手，他后来
是的。
然后呢，他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事儿啊？就怕发烧。他我这个东西 MIDI 是能帮我做到。我完全满意，但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一个人能耗死，那个弦乐刚一弹出来很木讷的，
对
对，
然后你就要把它变得有点人味儿，
对对对，就那毫无人味儿的那种也听过不少，
就一直
咋变的？它不就是
它那个
合成起来吗？
它软件里有一个功能叫 humanize， 就是所谓 humanize 是啥意思、
哦、
就是人性化。
是。
但是后来有人也我还跟别人聊过，说所谓人性化的软件里，尤其是像他们编曲经常用的 human 那个 Cubase 或者 Logic、
嗯、
humanize 啥意思humanize 就是不准，
让它偏移一些。
对，就这个事儿是机器做不到的。当然后来人工智能一上来了，这个事儿好像也能算出来。每一个乐团在每一个指挥的指导下演到同一个曲目都会有不一样的地儿。这就是指挥存在的必要性。
对，
就是这个地方你可能在别的指挥的指挥下你必须快。在我这儿你必须是中板。或者说稍微快一点点但是非常克制。这些细微的差距是靠人手拉出来的。是靠那个指挥家和这个乐团的所有人磨合出来的。这个事儿不是你写完谱子就全了了了。然后就这个所谓人性化这事儿，就让这些用 MIDI 编曲的朋友们很挠头。就是他要通过各种修饰来达到他特别像我想象当中的那段弦乐，其实一点都不轻松，有的时候甚至比进棚录还要累。
这就相当于把一个机床炫出来的东西啊变成手盘的。
对，
这可难了。这个
就是我就挺纳闷的，你就是原来就像精细的京胡，现在有人能照那京胡声音做出来吗？
你走啊，肯定有啊，
我从来没听过这种声音。
但是它还是就是不好听，因为京剧里有另外的师傅带徒弟
啊，
就是这个唱腔在某派人的演绎下他就在这个地方断，或者他就在这个地方拖，就在这个地方
但这些都
是
可表达的呀。
不是，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配合的问题，就比如我自己，我也跟着那网上下载的录音，我也录过几段这个唱戏的。你一听啊，就是非常刻板僵硬，就是弦儿跟人他没有配合。就比如说我这儿要拖一下，他不会等我的。
就是京剧里从来没有伴奏带这个。
对，
是的，因为他散板摇板这东西是
听
演员的，他不是听伴奏的。
对，然后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大家一块儿铺上来，那时候叫 East West， 有专门出这个音源的公司。然后呢各种那个 MIDI 设备、
哦、
大家试图用在家里面一个人用电脑合成管弦乐、哦、
嗯，
电声这块什么吉他贝斯鼓这都好说，
嗯，
一到管弦这就是一个好大的工程，
嗯，
然后越往后呢大家呢由于乐队尤其是咱们国内的管弦乐团的这个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嗯，
到后来发现我在家里扣着俩月我还真不如跟这些天天录音的乐手坐在一块聊一会儿，
嗯嗯，
他们给我弄出来的东西也就八九不离十，就是两边都不极端了
啊、
哦、就是那乐队水平高了他自然也就自信了，
嗯，
然后另外一波这个编曲呢也就不非我就非得把那个东西弄成什么什么样，其实是他梦想当中的，
嗯，
他真实世界里头他自己试过，他拿 MIDI 都做不出来那样的东西、
嗯、
所以大家
乐队他觉得有瑕疵自己弄还不如那个
啊，对，所以到最后两边磨合来磨合去呢、水平都高了、
哦、
然后这个 MIDI 这个东西呢只出现在一些小样里，就是我要给你比如说这个歌我要约刘鹏老师唱，
嗯，
一开始我得铺个底子有个伴奏带啊、
哦、
我就会用 MIDI 简单编一编，然后你知道大概这歌什么样了，谱子也给您，然后真正录完那个咱们得把弦乐录完了以后真吉的咱们录完了真贝斯录了鼓恨不得我都真打，然后您再来录，大概您就知道一旋律线就完了、
哦、是的
啊，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他也有另外一种啊、
哦、
就是他那个好像是在编曲里头叫派的，我不知道，我瞎说。
啊，
就是它突出的是那种 MIDI 本身的假的特征，
就喜欢那电子味儿、塑料味儿，
它就倒过来了，你知道吗？就是它蔓延了十几年的这种流行之后，它给大家留下了一个观念，就是它要用 MIDI， 它有可能那弦乐就不太像真的。然后后来呢就变成了个标志，他哪个地方需要特色的音色他就需要这个地方有点假弦乐那劲儿。
我觉得那就是另一种审美了，是吧？
对，它变成一符号了。
对对对对对，那当年的那个我听过别人的一期播客专讲那个北欧的有一首歌名曲，世界名曲叫 Take on Me， 说那首歌最早是怎么录出来的、
嗯、
你谈到它种种版本的那个流变，就大家也都是用某某比如说这个索尼公司哪个公司新出了一个什么合成器、
嗯、
我就在这里边哎，他自己能调试出一个特别的音色
来，
对，就这个声只有用这个设备才能拧出来，或者只有他研究出来了用这个办法能拧出这声来，这就变成了这首歌里边一个特别的音色，有可能他就变成了一个音乐遗产、
嗯、
就其他的制作人其他的歌说哎呀还能这么干，就又一个新的音色一个新的玩法出来了，
对，就是跟通电是
确实，你刚才一聊我都回想起来了，确实八九十年代这个电声乐伴奏是不是就是这种意思，
那京剧不都电声吗、
啊、对，那个那谁小严跟那个刘长瑜那个
对啊
《玲珑戏凤》，还有一个印象特深的就是 马志明的电声伴电声乐伴奏的太平歌词，请英雄观战。
马志明还录过这个
啊？
那是后来别人弄的吧？
不是，他录过电声乐的秦琼观战、
啊、是吗？
啊，原来 B 站上有，后来以版权问题给下了。
对，反正我就是80年代就天津还搞过电声版的评剧演唱会。
对对对，那阵特别
流行，拿这个当一特色，说今天我们有这个电声电子琴，其实也现在想起来很简单。
但是说实话，就是可能到了下一代人。这个东西变成了他从小就熟悉的东西，他就变成一种音乐享受了。
对，上个世纪80年代，它就是一种各种尝试嘛。
对，
就是我们现在最典型的例子，现在这些00后的年轻人就已经把它变成符号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黑神话：悟空》里最开始的那个主题歌里的电鼓
啊、
哦，就是那个嘟嘟嘟，
是
那个在80年代是因为没有别的事儿。
哦，
他那个声音采样极其的、嗯、也比较简单吧、
啊、
他就是那个时代
只能出那事儿，
也他就是想有那么一个
可用的音色有限、嗯、
对
是吧，
但是到了现在不一样了，就是孩子们必须得那样，
哦，
因为他
要在西游记最你敢把那个
那符号性的声音，
对，你敢把那声给我改喽，
是的，
那你得想一笔这高明的主意，你要改的不好听我还真不认，就是现在孩子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已经和、
嗯
同时代的人不一样了，就那个时代的人不一样了。嗯、那个时候探索啊，好像这能使吧？丢丢丢丢丢丢，就编下去吧。然后现在你必须得那么编，
嗯、
那个是我想听的声。
所以这个技术不管成熟不成熟，反过来是影响大家审美的。
嗯，对，这个其实从60、70年代，我们得承认啊，欧美流行音乐确实在近50年到80年确实，
嗯，
它还很主流。然后其实有关电的这种探索是从60、70年代开始的，
是。
最一开始呢，我看到的资料啊，包括我后来听到的，
嗯，
最一开始他们就是因为有电嘛，60、70年代又什么发卫星啊，有各种电气设备啊，就是有一波孩子呢，就当时的孩子啊，他觉得这个，你比如说医院里经常会那个时候一拧什么音量大一点，或者拧开关，它一下
是，
或者收音机你调台，它会出一种那种声，
对对对，
就是一波孩子觉得这个声音。在现实社会里没有，
对，
就是没有钢琴出这种声，没有什么弦乐出这种声，就这么那一声。然后那个时候呢，大家又对浩瀚无垠的太空充满想象，就我一定要弄出这个世界上没有的声音，
嗯，
所以才有了第一波的电子琴和合成器。合成器是最早的，合成器最一开始它并不是要模拟真的乐器，
对，
它就是要出那个电才能出来的声音，它跟其他的设备没关系，
哦、
是。
所以才就是只有那个一声才是对的嘛，就你刚才说，
嗯，
包括后来日本有一个录音师，后来就没事老编曲作曲，就有一阵子特别在世界流行乐就 New Age 的时候他特火，喜多郎，
哦，是，
就是他手里头有雅马哈的一个小琴，那就是70年代初发就是做出来的琴，就只有那一个琴能出那种特别暖的颜色的声音，
嗯，
就汪汪汪的那个声，然后他就特别喜欢那个声，那个声没有任何真乐器能录出来，
做出来，
只有合成器里有。
对，
然后他就永远不管他多大的舞台上，他在大键盘旁边永远右手边有一个那个，
老得带着他。
对，然后一到主题演奏的时候，他就去摸那个琴，然后那个就成了他的特色。
这是一种被神圣化了感觉。
不，他就觉得那个声音一出来，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暖暖的。就电子音乐不光是冰冷的，电子音乐世界上承认的电子音乐是德国人最开始弄出来的，叫发电厂。
哦，
是60年代初中期吧。就是他们弄那特冰冷，就是德国人那套，
是是是是，
就是那种本来气候就冷，然后他们对于冷的东西很熟，然后他们的电子乐都很冰冷，就像机器，就是非常符合秩序。然后呢，后来也有一波，就是把那个合成器里的声音弄得特别暖，
嗯，
就咱天气预报里听的那个
啊
啦滴啦滴啦的，就是每个音色都特别暖。然后呢，这种东西呢，在另外一部分人当中非常的流行。其实最一开始就是跟电有关的合成器音乐。它就是这么来的，只不过后来越弄越复杂，你采样率低，你才出那种所谓特别暖的声，是因为你采不了那么丰富，
哦，
采的越丰富，你采样率越高，那声音就越真实
了。
是的，是的，是的。
啊，对，然后就慢慢的开始发展，往各个方向去发展，有一些发烧友，这一点咱们真的就是现在00后在后感，
嗯，
就是有一些人为了音色去焊电路板，
哦，
重金属吉他手，就咱们听那些摇滚。那音色很少有中国人发明，就重金属音色也有很多种，
嗯，
就扫一下那吉他特脏的那出来。
对，
那个美国的还有欧洲的一些吉他手，他就为了他心里头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他把那个效果器拆下来自己重新焊，
要自己改造它，
然后焊完了以后，他再通电再一收，这就是我要的那个声，然后全世界独一份儿。
对， 对，
就我这把吉他，拿这个效果器踩一下出来以后，它就
是这个东西。现在有可能真的用 AI 去帮他摸索，会快得多
啊。对，合成起来不用焊了，
都是焊这玩意儿，影响这个频响曲线。
那个时候没有
蒙着来，这是
对，那个时候没有，就是它包括通电、重金属音色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是其实是一次误会，说是50-60年代的一次误会。第一次有人在失真吉他，
嗯，
是因为他那个监听箱子，每个吉他手不都有一监听箱子吗？排练的时候要用。
对。
然后呢，他临走的时候也不知道哪个擦箱子的那个清洁工啊，没留神拿展布带了一下，他那箱子上每一个吉他都有一单通道嘛，
嗯，
那单通道就那个展布给带的拧都封直了，
拧到头了，
就是破了。然后呢，那个 master 就是那个总控开关还是正常位置
啊，
嗯，然后这哥们儿不知道，
对，
第二天跑那儿就拿把吉他咔那个通道捅上了，然后呱划了一声，吓自己一跳，哇，这是什么事儿？挺好听的呀。哎，还能这么调呢？
实际上是过载了，是吧？
对，
就是他那个。
然后从今往后，所有的就是你想要这种音色，你就把自己那单通道拧到头，然后把 master 开到你喜欢的音量上，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音色的追求。然后后来呢，还有就是各种音色的变化，就有点像咱们今天这个播客用的这个58的这个麦克风，
嗯，
就是所谓重金属音墙是怎么来的？就是为什么马兰式的音箱会这么流行？说是58为什么摇滚标配？这也是我听来的啊。就是那个时候所谓采重金属是怎么采出来的？就是你得用马兰式，因为马兰式是英国一箱子嘛。马兰式弄好几十个组成一个音墙，
嗯，
然后全捅上，然后呢，要出的这个声呢，就是调音台要收的这个声啊，还不是直接这个音箱出的那个声，它怎么收声呢？他用说是58捅到那个音箱最近的地方，
哦，
然后呢，他那个调音台收的是这说是58，
哎呦，
经过说是五，就是那马兰式出来的那个声，经过说是58进调音台，
就得拿这话筒过他一遍，
对，然后进调音台之后，就是你要的那种重金属摇滚，然后整个这个过程，一些设备成了标配，马兰式音箱是标配，
嗯，
说是58是标配，是这么来的。然后呢，很多摇滚乐队是为什么到后来就用了说是58呢？是因为说是58便宜，皮实，
是
他们排练场就用的就是说是58。然后呢，这帮摇滚乐团呢，就是这个咱们也得跟外国人学啊，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崇洋媚外，就是他们的那个很个性化
啊，
就尤其一些大牌的摇滚乐团，说我在排练场里用说是58在排练。你凭什么进到录音棚里头就让我用电容麦？那个电容麦的特点就是颗粒度极细，就是它能把细微的呼吸都收进去，也就是保真。
嗯，
那摇滚乐手在排练场里就乱七八糟的那种环境下，你给我弄特清晰，我张不开嘴。就是我就需要那种环境。
嗯，
我不知道这个概念准不准啊？有一种叫 Hi-Fi 嘛，就是咱们经常就发烧，还有一种叫 Lo-Fi 什么概念？我要保持我排练厅的状态，你从我的这个声音里去拾东西，
是
它音频不，它频段不能缺，但是一定要保证我风格，我的风格来自我排练场的周围的环境和我用的麦克风，
明白？
然后我进棚也用说是58，就是大概是这变成了传统，就是我不管你有多好的是曼利也好，还是各种那十几万的20几万的那种电容，我不用，我进棚就用58，
就得用这个，
就是某一些。就是电最一开始变先锋，就是拿马兰式去拿说是58桶的马兰式收个重金属，到后来变成传统，
嗯，
然后大家都那么来，然后现在所有的排练厅里你进去看也都是说是58，
嗯，
然后呢它有一大好处，它特别安全，在棚里录音还有 U87 啊，也是说是出的，就是你在试过很多棚里头的大电容麦你都觉得不太合适的时候，最保险的就是 U87，每个棚里都有个 U87，电容咔插上
啊，
你拿这录吧，保证出片，就是就安全，就是这个是这个调音界很神奇的一个逻辑，就是你在你收音机有特色，你用149也可以，你用什么曼利，我试过曼利，就是高频特别特别的那个精致，但是有的时候你不敢唱，因为它太华丽了，反倒变成 U87，就是它哪都不突出，它老一均衡。
嗯，
然后你就啊唱得很舒服，然后呢他缩的时候也省心
啊，
就是每个歌手的声音里都有一些特别优质的那个频段，
是的，
也有一些连他自己都不想听到的频段，
嗯，
U87正好取长补短，然后你要用那种极其高保真的吧， 他什么缺点都给你录下来了。
嗯，
然后在搜索的时候，你除非你声音经过极度训练啊，就是你声音几乎没缺点，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最保险的就是优八七。所以所谓这个电气化设备，也是从五六十年代一直进化到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你就说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它也是有它自己传统的，它是建立在那么多代人就是不停的焊电路板开始，
嗯，
在找这个自然界里没有的音色开始，慢慢。
我听起来就是这个音乐的创作，以及这个刚才咱说的这个音乐的录制技术，其实在几十年之前就早已经是一个和技术密不可分的一个话题了，
嗯，
是吧？
有了电以后就变这样，
就很少有这个完全不插电的音乐人了，基本没有这样的音乐人了。
就这个事儿，就
完全不插电，就是路边的那。路边也插电，
他很奇怪，就这种事儿吧。
路边都插电，
就是、我们知名音乐发展也应该就是从根上学习一下哈。就你知道这吉他这事儿，就是后来不有实心吉他，别人看那电吉他就是块木头，
对对对。
他你要是不通电，跟不出声。
对，
这吉他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人发明的
啊、
哦，就那个人好像。十年前他刚去世，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没有琴箱的实心吉他，是一个就美国当时的年轻人发明的。就是这种有关传统乐器的进化呀，就在他们那个逻辑里头变化很大。
嗯，
你想想，一开始西班牙吉他很难弹的那尼龙弦琴，
嗯，
然后后来慢慢变成民谣吉他，就是杆儿变得有弧度，
是，
然后做的更好弹，然后这边琴箱薄，但是它材质好，出的声就是我抱起来也方便，
对，
要不然原来那老的那个还得夹着弹，然后这种乐器的进化，一直到最后，突然有一个人说我不需要琴箱，
嗯，
我不需要简单共鸣，我所有的音色来效果器，我必须得通电，这就是电对吉他的改变，
嗯、是的。
其实
最近这些年又出了好多更新的那种吉他，就是已经是就是科技功能更强的吉他了，就上面有一液晶屏，你可以直接选择它的、
啊、就是玩具，
对对对，
有液晶屏，
对啊，很多呀、啊，
他不需要弹，他那和弦你恨不得跟他说一声，他就把这事儿办了。
他有音色，他会给你包括那个什么来着，甚至可以给你加那个打击乐什么之类的，就很多吉他都是有各种奇怪的功能。现在
对它就是其实是在克服某一个乐器的短板的过程当中，它让这个乐器有了延展性。
嗯、
你比如说，咱们最熟悉的钢琴是有它的最特别大的弱点，
嗯，
吉他也有弱点，
钢琴的弱点
个儿大，
钢琴的弱点是它没法延音。
哦，
就是你这一个音符弹下去，哪怕你脚底都踩住了
啊，那踏板都没有那个。
他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是的。
吉他也有他的弱点，
嗯、
就是你一下是一下，吉他就算你拼了命了，咣来一下，
嗯，
他延音也没多长，
是的，是的。
就是
钢琴本质上就跟 MIDI 一样，
不，钢琴其实严格
按一下这个出去这声儿
钢琴严格意义上一讲也算就是叫什么来着？弹拨乐器，就是它后头是那个，它是弦碰一下嘛，
对
对
对，
它才出那声，
没法揉弦儿
啊，对，
那怎么揉啊？
这然后呢？这些所谓的电气化发明，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在克服吉他和钢琴的弱点。电吉他是可以延音的，你让一个声一直挺多长时间，它都可以。
是是是是。
然后呢，电钢琴和合成器也克服了键盘的弱点，就是你就一个音儿，就一个中央 C， 好，我就摁一下，然后它就永远是中央 C。
哦，对，
乐队都演奏完了跑了，我这还中央 C 呢。
对，
他等于是在克服某些乐器的弱点的同时，他延伸了这一个乐器的可能性。
是，
就是这是对，你看这个东西，西班牙人发明的钢琴，
嗯，
哎，不是这个吉他，
吉他，
他整个欧洲人一块儿使劲，包括后来北美一波人一块儿使劲，把这个乐器改的呀。你要照咱那逻辑，就面目全非。你怎么敢把吉他改成没有琴箱，
违背了老祖宗的决定、
然后你还能让他延音，然后你还让他失真，你疯了吧？但是这种所谓不破不立的这种发展，
嗯，
才会让咱们听到各种就是不一样。你想想，他对于西班牙人或者对于欧洲人来讲，那是他民族乐器，
嗯。
他把他们自个儿的民族乐器已经改成那样了，就是从最一开始 Flamenco， 到最后哈，动不动什么 Heavy Metal 也用，等于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民族乐器进化自己的民间音乐。这个事儿，你要是起根学，咱们确实应该学习，学的不是人家那乐器啊，
学这种精神，
你学怎么对咱们自己的那堆东西也要改不改吧？
是，
而且呢，周围的所谓保守的意见也要克制，你不能一棍子打死。
嗯，
我琵琶加电了怎么了？我中软有个电怎么了？ 然后慢慢的这种乐器它也有自己的音色呀，
是
基于中国人的审美，咱就不见得非得西方重金属音色了。
嗯，
什么音色咱可以透过效果器把它拧出来，然后我这杆中软或者我这杆琵琶它就能出这声。
现在这个比如说京剧或者说这种传统的民乐队里边用的这个京胡什么三弦什么之类的，其实也都跟100年前的也不一样吧，我记得有文章写过，其实也都做过改动，但是那个改动是
咱没见
改动是较小的，那个改动就是还是在不违背它原有的音色和它的
京胡，这个原来用那个四弦现在都是钢弦，这个音色其实差别挺大
的，
是的，拉起来
拉感觉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我觉得。
而且咱们的应用其实早些年就刚才这个刘鹏老师还说他听过摇滚，其实最一开始的民族化老崔已经画好印了，
是的，
你想想哪他出的第一张专辑啊用了古筝
、
是
唢呐，
他们用民乐挺多的那阵儿的这个摇滚乐队、
就是他人家老崔出来就告诉你这个东西如果落地中国应该怎么玩，
是的，
嗯，
然后到唐朝那是整个那个作词的风范就已经也很中国，为什么这两个乐队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反倒这个黑豹就是相对比较流行的重金属，我们就觉得窦唯唱的好，歌词写的漂亮，然后旋律强，但是你要从编曲的音乐性上来讲，老崔确实在80年代初中期已经把这事儿干明白了，
是的，
而且越往后他在红旗下的蛋那张专辑里头中国的打击乐都上来了，
对，
就京剧里的那些当当当那小立场，
是的，
全出来了，
对，
这些东西是在探索，而且这种探索不能停，它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所谓音乐，就中国音乐的未来，
对，才能有鲜活的音乐。
这个前几个月，这个崔健老师录了一期播客，跟我一朋友叫唐拉拉的一大姐，我一听崔健老师就是讲的全是他现在怎么用软件然后做音乐
啊，
对，
他的探索现在也还没停止。
他后来开始就是你讲的 mini 就是合成器，他突然发现他可以在那里就找到更也不叫脏的音色，就是更符合他审美的一些。逻辑，他从第三章就是红旗下的蛋之后，他就开始不停的探索，然后呢，他探索的那个过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家如果有空回去翻翻，那首歌可逗了，叫《农村包围城市》，就全是一个人来的，而且前面觉得全是编曲，没有唱，
对，
到后面突然自己就，然后还是用唐山话，
啊，
他整张专辑里动不动就来一点河南话，
对，
就是这网络虫了，好像就他全通篇是河南话。然后那农村包围城市通篇是唐山
望落冲子是吧，
啊对，
什么是
他家教也是河
中间的王站我全上过
啊，不他就有点像，就是你还说这个语义的问题，就是各地的方言他其实你就想最典型的就是聊斋那首主题歌，你也说聊斋、
哎、山东话，
河南坠子
纯山东话，
对，你说你这个旋律如果不按他方言去写、
是的，
都没有意义，
那是乔语吧，是吧？
啊，对，
应该是乔宇。
他平时乔老爷好像说话就那样，
就是那味儿，
济宁人。
就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
鲁西南口音。
啊、对，然后呢，
跟河南话很近。
这种语义，就崔老师呢，在某些摇滚里头，他就会刻意突出。就你想想，他用地方话这事儿，外国人听不懂。
对，
就是只有中国人能听明白。
嗯，
就是所谓的中国话的概念，其实在老崔最一开始一直到现在的探索里都有。就最简单的例子，你拿崔健老师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是
你去跟外国人解释，你首先得解释什么叫长征，然后你还得解释什么叫新长征，你解释的清楚吗？
这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就算你解释清楚了，他也没有体感
啊。
对
对，
这个东西就是做给中国人听的，
是没错，
就是我们中国人用不着你解释。
对，
这事儿我一下就明白。
这个我就印象挺深，就是你看现在这两年文声。曲子的这种 AI 逐渐出来了，是吧？这个 Suno 是吧？你们都玩过吗？
我没有。
我感觉它跟那个就是语言模型有一个地方不一样。语言模型你不论它是英文训练的、中文训练的，或者它混着来的，它回答中文、英文问题都没问题。
嗯哼。
因为这个两种语言它是有桥接的。
嗯。
因为你互相能翻译。
嗯。
所以你英文的句子也变成中文的知识，它可以用中文回答了。
嗯。
但是我看这个 Suno 里边。要用中国的曲风去生成，他还是做不到的。
我没试过啊，
就是或者是很奇怪，
嗯，
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好像是有点差异，比那个语言要大。
是不是是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中国曲风，在人家在他们用来作为数据库的那些素材里边占的比例太小？
是这样，但是
不止，比如你让他生成一爵士的，是吧？生成一个什么民谣的，它肯定能区分开，
这都可以。但
是
就是大语言模型，你比如 GPT 的那个模型，它用的中文语料也很少
啊哈。
但是回答中文问题没问题。
你那不是能翻译吗？
对对对，就是它有这个语义上的关联，但是这个音乐这东西好像还这么做还真是不行了。
你英语能翻译成中文，你爵士就是不能翻译成民谣。
对对，
它就是不同的，有不同的。
所以我试着让它就是尝试过说的中国曲风的东西，还是比较离谱，比较离奇，或者说
就非常中国的传统音乐，确实在他们的那个范例当中也不多，因为这种东西本身最一开始就是他们发明的嘛。嗯，就是你要照咱们就是换个角度看哈。就他们也没什么见识，他们也就是身边有什么元素就拿来直接弄到大模型里头弄去呗。他们身边就是他们身边的那些，然后呢？
人家眼里没咱们。
对，那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对，
嗯。
所以您用过这种软件吗？
我听过这种软件做出来的东西。
哎，
感觉
您感觉
专业角度评价评价，
水平不低。但是呢，就是从我假设啊，从一个编曲的角度上来看，它能变成它的助手。但是他绝对不能自己成文，就是他弄出来的这个东西不能直接发
啊，
就是他可能就有点像我跟很多朋友说的，就是所谓人工智能也好，还是最开始的这个操作系统，再往前20年哈，
啊，
它是让我们的办公效率提高，
对，
但是他绝对不会养懒蛋。原来你可能要8天才能完成的一个工作，现在只需要8分钟。
嗯，
你以为接下来的那8个小时你会闲着吗？会给你其他的工作。
嗯，
就是电脑是为了让你更多的完成工作，而不是让你8分钟干了8天的活，然后剩下7天你歇着。
嗯，
不是，这个所谓的就是 Suno 和这一些其他的一些软件，人工智能生成的音乐的软件，恐怕也是这个作用。
它
会让编曲
差别在哪儿呢？
它会让编曲更快的实现梦想
啊！
你比如说，我要一个恢宏的仪式性的进场音乐。
嗯。
甚至你可以给他一条音频，
给
你给一个范例不、
嗯？
你大概输入4-5个例子，
嗯，
他就会在你的这个指导下帮你出一个东西，然后出过来东西了，你可以在这个上头迅速的修改。
嗯，
前提是，你前期就不需要再做太多的事务性工作。你比如说，我得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写谱子，
是
我还得在钢琴上不停的摸索找灵感。有可能你只需要提示词，或者说真的音乐人，我只需要一个动机，你去给我发展就可以了。然后我大概听了你各种，它可以调嘛，各种风格你都给我来一下，它很快速的就能找出我想要的一个目标，照着这个目标去丰富，整个这个前期的检索过程被省了。
嗯，
就是最痛苦的创作初期，我要一个这个动机去发散，也可能我瞬间就可以变得很饱满。在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更锦上添花了，我做出来的东西比你要精彩10倍，而且我用的功你8天我8分钟，
是
它是很好的助手。但是你说我就写俩字儿，然后你给我出首歌，明儿我那个一贴发了，这个我觉得我听过它还远远达不到这个。嗯，它缺的是股的人味，就是我老说那个 humanize。
嗯，
而且这个是预制的啊，就是我用它写，我就会歧视它写出来的东西。
你说这个很对，
明白
吧？我觉得这种，
因为它不是个正经东西，
它有两种用途，一种用途是艺术性的，一种用途是功能性的。
对，
艺术性的，我认为它永远都替代不了作曲家或者人类的艺术家。为什么？人类艺术家，我说实话，多数人首先是奔着名儿去的。
嗯，
你这时候写上是贝多芬的，他自然他就肃立的。是吧？你要他根本不知道是贝多芬的，好多人根本就不欣赏这东西，
嗯，
就是他没有这个欣赏能力，是吧？包括我就听不明白那是咋回事。但是呢，也有一种功能性场景，
嗯，
比如说电子游戏里边，
嗯，
他们现在用这东西挺多，
对，
但没有您说那个，没有您说那偶像包袱，
对，
他就弄你在背景放这东西，好像还风格有点类似，能带着大家玩游戏就可以。
我们这个原来的我之前在广告公司工作很多年，广告里边当时的音乐呀。有一部分呢，其实往往只是一个，我们跟它叫金狗，小金狗，
嗯，
就是这当啷一声什么之类的，这种
烘托气氛。
对，以及呢，我们有一些就是纯的一种，就是作为背景声出现的那个营造氛围的音乐，
嗯，
那种呢，当时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呢就是有很多所谓的那个罐头音乐的素材，
嗯，
确实有一些是就用现成的音乐素材就能解决的，那就你买它一授权就得了，
嗯，
是吧？很多公司做这事儿。第二种呢，我们就找一些。这个我到现在还记得几位作曲老师的名字呢，就在北京长期做广告配乐的老师，说实话就是人家我感觉就是当行活干， 是吧、
啊、
但是呢、
嗯、
他们很熟练、
嗯、
也能保证出来的水准呢是不差的东西。
嗯，
但是其实套路往往是重复的，是做一些小变化的。说老师，我们这是一春节的广告，您给做一喜气洋洋的、
啊、嗯，
两天就交活、
嗯、
是吧、
嗯、
我们这个做一个优雅知性的，哎、
嗯、
那个做一科技感的，老师都能做。
现在就用 AI 了，
是的，
可以用。
我觉得
功能性，
对，恐怕这种老师的这种工作呀，现在可能那个被 AI 替代的比例会更高一些。
对
对，比如那 Jingle 就完全不用再去单独做、单独找了，他完全能做了。
对，
是吧？这种氛围性的，可能60%-70%他也都能完成。
就是一个功能性、一个艺术性的问题。
对
对，
就是功能性呢、
艺术性首先是艺术家的特质，其他的东西是次要的。
你知道这个功能性这个问题啊，最一开始就不应该交给艺术家去做，就他们在
原来
干
不了嘛，没办法。
对，他们在干这些这个所谓行活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也会觉得这是不是个事儿
啊？
就他们说白了也不会特别在意。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这种特拧巴的事儿叫 AI 给解决了。就是我是一艺术家啊，你让我给写一个婚庆现场的一气氛音乐，
对，
最后你数我名我都觉得，你我弄一笔名得了。
是的，是的，是的。
他等于呢，两边都皱巴，您去请他，您也觉得这个事儿我从功能性上要求太多了吧？人家是艺术家，
对，
万一写的情绪化一点，我还得接受。但是我就觉得跟气氛不太贴，怎么办呢？怎么修改呢？我再去找人家。他写出来，他审美就那样，他再写出来，兴许改不改吧，就不好听了呢。
是的，
审美不够庸俗
啊，也不是这庸不庸俗的，就是你达不到气氛的问题。
对对对，确实您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听人去考证过，就当年的这些所谓的罐头音乐，那有一个更专业的词叫什么来着？
嗯、
就是这些罐头音乐当年是怎么录出来的？就是您说的那个，
嗯、
就是有一大堆专业的乐手，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之余，业余时间就都用来在棚里。而且是用录音棚的闲暇时间，就录音棚的垃圾时段，棚闲着也是闲着，是吧？这些人就进来录这个。这些人有俩特征，第一就是即兴能力强，就大家在这儿现商量，咱今儿来一那什么吧，咱就直接就来了，因为他省时间呢，效率高啊。第二就是这些人都不用真名，就是都不好意思往那上面
写
真名，是吧？就用一大堆假名，最后反正这交活我就挣钱就得了。
对，但是就是现在这个 AI 就弄出来的这些作曲的软件哈。它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曲库量和这个做软件人本身的审美就变成了考量这些 AI 作曲软件的一个水平高下的关键。
是的，
嗯，
现在水平怎么样？
有的软件是可以的，一是它的曲库量大，另外一个我不知道跟提示词有关还是跟这个软件作者的审美有关。就是有的时候你轻易会用提示词完成一个你觉得还挺顺溜的，就是就同样最简单的例子，我前些年啊听到了有一些还没流行，就有人已经把这个 AI 做音乐这个事儿鼓捣了一下。
嗯，
就你给我弄一个 Beatles 似的，就是披头士风格的作品，连词连编曲带歌词唱，
就出来了，
都出来了。然后你就一听啊，是哈，
就像刚发现了的一首歌，
就特利物浦
啊，
就那种就懒懒洋洋的，而且那种那时候英国人的那个口音都带着
哦。
然后呢，你就觉得挺好。然后呢，他也跟他哪首歌都不是特别像，还是全新的。然后呢，你一开始你会被吓一跳，
对，
说这是机器写的，说这连唱都是机器唱。然后呢，你再往后听，也可能你这个时候就有了起见啊，脑子里就固化这是个机器，
对，
你就越听没什么出彩的地儿啊，这副歌这。
对，
就那么回事儿。
真的要看他的评价，得做这个盲测，是吧？不告诉您是人写还是机器写的。
但是，我想说明的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审美非常棒的一波人，
嗯，
做了一些很有审美的，就是人工智能作曲的东西了。
嗯，
真的是靠训练，
嗯，
真的是靠这个后期曲库的多少，
嗯，
它对于软件编程者，它是个考验。就有的时候我特别佩服一些大型，就是还没有人工智能作曲啊，就是可能玩音乐的朋友都知道，他们编曲用的最常用的啊，全是改，最常用的俩，一个 Logic 一个 Cubase， 这是编曲，现在大家都导向 Cubase， 因为它后期输出的时候方便。然后在棚里录音的就 Pro Tools， 然后呢 Adobe 出的那个什么 Audition 系列，那都是广播用，录广播剧什么的，
我们录播客也用那个，
对，很少有这个编曲会用这个 Adobe 出的东西，然后呢，这些玩意儿那么好用，我就有的时候在棚里头跟这个编曲在聊，我说做这个软件的人，他需要既懂得很深入的懂音乐，
嗯
嗯，
他又要很深入的懂软件， 而且在懂音乐的这个领域里头呢，很有可能我瞎猜啊，
嗯，
他已经非常知道自己可能没有才华，但是他又非常懂，
嗯，
同时他又非常爱，
嗯，
他又懂编程，这样的人才简直是太少见了。他通过另一个领域同样发财了，同样取得了成就，就是你们万变不离其宗，
嗯，
你们多少人在用我的 Logic 是苹果从德国买来的一个软件，后来一直在苹果底下，然后 Cubase 自己来，也好像也是个德国的吧，忘了。然后你就 Cubase 和这个 Logic 这两个软件的编写者，就是你总觉得那是两波特别悲壮的人，我一辈子可能写不出来伟大的作品，
嗯，是的是的，
但是我热爱音乐，
嗯，
我要通过另外一种方法致敬它，我做一个大家编曲编起来都得心应手的一个软件，
嗯，
我可能实现不了梦想了，
嗯，
但是我想让所有想实现梦想的人都有更方便的途径，好伟大。然后他们还在不停的更新，这是这些软件之所以好用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后头有一波特别神奇的人，
嗯，
还有一些音源，
嗯，
就是我刚才说到 East West， 那也是没有这个人工智能作曲之前啊，你就去听吧，那个音乐为什么 MIDI 时代有很多人一开始很高兴，后来很失望，就是那个音源东西太多了，
嗯，
你一个小提琴组，我一个小提琴在多大平米的一个木房子里头，这个木房子有多高，
嗯，
我的麦克风是从哪个角度踩这个提琴组的声音，
嗯，
接下来是16分音符，接下来是8分音符，不同音高，
嗯，
那个录制这个采样音频的人得是一个多喜欢音乐，
嗯，
才能完成如此枯燥的工作的人，就是他要对一个提琴组啊，这可能就是柏林爱乐乐团的其中一个提琴组，
嗯，
接下来还有其他，还有很多俄国的团，我是真实采的啊，但音源里头都是采样，那些是我拿麦克风录回来的，
嗯，
还真的不是在他们演奏的时候录的，是我特意把他们约到那儿，接下来我要采你，你要以最饱满的状态录，我还能听出来你哪儿没拉好，没拉好重来，而且我要在不同的房间，不同的大小，不同的提琴的那个品种当中选，就是做这种音源的人已经就是已经伟大到极致。另外 Logic 里头有一鼓组，他现在连了网，你知道他有一啥功能，你比如说我这嗨嗨，我可以用一个爱尔兰某一个乐手，然后呢我低通可以用一个美国人的低通，然后我的底鼓如果双踩的话，我可以用一个特别有名的双踩王的底鼓，
还有双踩王
啊，对，就是它速度巨快，咚咚咚咚咚咚咚，死亡金属
啊，
然后我可以把它摞一块儿，
嗯，
我再进行一个小节一个小节的编写，因为我那个采样里头有16分音符，它怎么打的？32分音符它怎么打的？然后其他7分节奏它是怎么打的？你如果有耐心的话，它可以全世界各地给你找来最顶级的鼓手，那
这其实就是用一种规则的方法做的合成，是吧？
不
，AI 是用建模的方法做的。
不 ，AI 其实底层它也需要这些真实鼓手来打，
对对对，只不过把它化成模型以后再输出了
啊。对，
这么一步。
但是你想想，只有底层有这么庞大的一个工作量，才最终会完成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作曲。
嗯，
所以就现在人工智能呢，它就是我们一是这个对于音乐曲库的采集啊，二一个是对音色的采集，就是你用到的是不是发烧的顶级的音色，
嗯，
也是决定因素之一，就是你别都胡了八度破鼓，我也不知道哪来的，那管弦我也不知道人哪弄的，反正你都给我填进去了，然后最后呢弦乐也不高级。
所以您听了他这个 AI 生成的曲子音色上怎么样？现在
一般，我就可能我没听人家他们采，可能也没采到那个极限啊，非得无损的那么采，可能会听出来一些差异，就是大概其实很均衡，
嗯，
对对，但是首先我们得知道那个均衡底下人家做了多少工作，
嗯，
这个是很伟大的，
嗯，
然后呢是基于这一些编曲软件和音源和更多的曲库输入，
嗯，
才有了现在我们的所谓 Suno 的人工智能的这个作曲海量的元素。
是，
然后在这种基础上呢，好像你不再做点人工的升级，你都对不起前期的那些底层的工作啊。
对，哎，我有一个问题是，刘向老师，就是您觉得这种 AI 啊，这种它咱先说它作为一个工具吧，
嗯，
这种创作工具的加入会让音乐变得更好吗？
会，
我们会因此听到更好的音乐吗？
对，一些喜欢音乐 懂音乐同时有才华的人会以极快的速度反应过来，
嗯，
就是他最一开始有可能就是个动机，
嗯，
然后被提示了之后很有可能，你知道以前乐队排练是很枯燥的，
是
就从老崔开始那排练，他不像是那个作曲家写完谱子写一分谱大家来吧，那是一个小节一小节磕出来的。就乐队之所以出现干掉了就是原来美国的所谓职业作曲家，就是因为乐队出来的东西不要谱子，
嗯，
有些黑人乐队不懂谱子，
都是现场碰出来的，
他就那么生来，
是的。
然后呢他弄出来的这个东西别的乐队还学不了，因为就这七人或者就这仨人弄出来的，他在这儿慢一下在那儿快一下，或者他有一些什么样
对
这个合成的变换习惯，就这几个人懂，
嗯。
然后呢乐队化的音乐就更个性化，
嗯，
然后他就会不像你唱音乐剧都一样，然后人家乐队出来的每个乐队都有个性，是因为他本身他形成的那个东西他就是有个性的，
嗯
啊。然后呢这种所谓的这个乐队化的音乐到现在如果在人工智能的情况下好像就不太存在了，至少它只是个提示，
对，
就再往下的工作它办不了了，
嗯，
就你要是真不排练说那行那就来不及的贝斯鼓啊，我要写有关春天的作品，
嗯，
最好是有点这个叫什么英式摇滚的味道，
嗯
啊，给我添一女生歌词你看着来就然后你说你弄出来的这叫什么他就是你对于行活来讲哈，或者就一试就出那么三十秒，
嗯，
没问题，很快。而且呢不管是作曲的听还是就咱们商务上的人听都会很满意，
嗯，
你只要提示词到位，
嗯，
他就会给你搞出来，就是很你恨不得现在你去问问小诺，你说哎给我写一贝多芬风格的这个作品，然后呢他命题也是命运，你看他怎么写
啊，
哦，他也会弄个八九不离十，但是这种东西呢好像就缺乏了个性，就是职业作曲家和乐队之间的区别，你还知道后来为什么乐队那么流行，他就是为了追求个性，
个性化，
就是包括最根本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放弃，你想全世界最科学的这个唱法就是物理学上啊，其实是意大利拿破里民歌的唱法，
嗯，
也就是后来所谓咱们说的美声唱法，
嗯，
就是声带包括共鸣腔，
是
我们为什么后来有很多人不那么唱了，
听着都一个味儿，
就是一旦你把这个最科学的东西普及下去了，
嗯，
大家都一样，
嗯，
对，
在这个里头想挑出来最优秀的，你比如说帕瓦罗蒂，那是因为他是太有特色了，
嗯，
同样的训练方式同样的发声方法他还能保持特色，这很难得。
对，
更多的人这么一训练都差不多了，
就都迷底化了
啊，对然后尤其是民间音乐啊，其实歌剧意大利歌剧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民间音乐，就是咱们听什么西方古典交响动不动那个中间不许鼓掌啊，乐章跟乐章之间你得保持沉默啊，你不能搅和人家，意大利歌剧就是你觉得哪唱的好随便鼓也是相对比较民间的
叫好，
对
我听过那个日本那歌舞伎，有几个日本老头在北京演的，有几个日本老头从那边专门过来干什么的，这几个老头就是负责鼓掌叫好
啊，就是气氛组，
啊，不是这是这演出团队自个儿带来的，
应该是人家自发来的，他有很多城市什么地儿该怎么叫，反正我听着比那台上的都累，因为那歌舞伎台上没什么活，
是就是他哪精彩你也不知道，你要不懂，
啊，
他必须得领掌的。
台底下那几个老头特别累
啊，对他得估计一下。
从日本来的灵长类动物都
来了，对对对，反正现在综艺多了，咱也知道灵长怎么。就是刚才说到个性化
啊，
就是在这个数码时代，我刚才说这个乐队在某个时代替代就是更受欢迎，比作曲家，这是追求个性。然后唱法上，就是后来为什么我们有更多的民间的唱法，甚至是不科学的唱法？
对，
为什么会一直延续下来？你比如说
惊喜里太多了，
对 Bob Dylan 那唱法不怎么样，
嗯，
就那个瘪了吧唧，
是是是是。
然后呢，他为什么会流行？或者说什么 Rockset 就是我们年轻时候听的那个什么瑞典的乐团，
嗯，
是因为那个不科学的发声方法带来的是特色，
对，
是。
他可能唱两首歌就哑了，但是就趁他还能唱的时候，他唱出来那两首歌，他就是有特点，
对。
为了保留这个特点，我放弃了唱法，
没错。
他有的时候你看似不科学，
嗯，
但是这是我们的追求，
这个才是有
意义。我们听音乐听的又不是科学，
就是
对,
对，
你可以让一个人这个保持一直唱到六十多岁甚至八十多岁，那是因为有科学的唱法，
是，
嗯，
然后呢他就唱了三年，
嗯，
就跟
给你一辈子挣得多，
美国唱灵歌对美国唱灵歌的多了，就是玛利亚凯莉包括 Whitney Houston 现在能挺着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加拿大的那个森林迪旺，就这些，
那也挺不住了吧？那也
啊，对，
就是重病了吧？
就是他们那种你说那个林哥的唱法，他最黄金的时间也就三年，
嗯，
到五年
啊，
然后他唱不高了，然后他如果再不注意保养的话，他也就没力气唱了。但是人就那三五年，
嗯，用生命歌唱，
他给全世界震撼，就是那高音还能唱成那样呢？
对
对
啊，他就是所谓追求个性，就体现在这儿。
没错，
就是你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是不是大家还要追求个性？如果想继续，或者说人工智能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人工智能作曲的软件，是让我们追求个性更快、更便捷。
嗯，
那这个事儿我同意，而且它会更精彩。如果因为这事儿你就变懒了，
嗯，
说这事儿我就讨个巧呗。
所以本质上是个性，对吧？艺术的本质是。
对，我估计这些人工作曲软件，不是这个智能作曲软件推出的时候，这个编写者的初衷也是想让更多有个性的人利用它快速找到自己的制高点。
嗯，
而并不是因为有这个软件之后我就可以行活了，
直接交活，这不行。
对，这可能就是所谓对人工智能作曲你啥看法？就是它会让一个心中有梦的人更快实现自己的梦想，哪怕你不太懂编曲，
嗯
嗯，
你只要有才华，
嗯，
我负责帮你实现，
嗯，
是的，
有点现在中国跟美国，就你负责瞎幻想，我负责实现你的幻想，就弄不弄我弄一六代机上去了，它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逻辑关系。如果因为这事儿你颓了，那你肯定没饭吃，
嗯，
因为你就会干行活。你既没才华也没梦想，哪怕你努力失败了，也证明你真没才华的同时也证明你没败，你至少试过。你要因为这事儿出来以后，哟，那我干脆用它得了，那就马上就会没饭吃，以后你们那公司也用不着专门找一作曲家。
是的，
我就培养俩小孩，
嗯，
他们不太懂音乐，但是他们会用这个软件就行了。
是，
提示词背一溜够。
这软件本身小学生都会用。
对啊，然后这样呢，就可以拉开一个空档，就让我们工作效率越来越高。就像您的那种公司的事务性工作，就会变得更顺利。
是，
嗯，
同时也会让一些有梦想、有理想、很有才华的人更容易出人头地。
嗯，这个
对大张伟不是有一名言吗？
啊。
说你在努过力之后才知道才华有多重要，
嗯，
就
是，
是
的，是的，
就是功能性啊是最好学的。
啊，
你比如说乐理，
嗯，
你比如说乐器，
嗯，
我只要苦练，
是
我只要肯学，
嗯，
小提琴也好，大提琴也好，钢琴也好，吉他也好，但是都学会了，接下来你要完成的不是一遍一遍的演奏别人的作品
啊，
你要出作品的时候，那你的才华就会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
嗯，
你出的永远无人问津。一方面可能证明你太有才华了，但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证明你确实这东西不行。
其实我还有一个比较初级的问题，就是它生成的这些音乐，
嗯，
格式上的东西都对吗？
没错的，
都没错。
这些就是我
你比如说京戏，别人我不知道京戏，比如说唱西皮，它的延起板落，像这种规矩，嗯，生成的
这种很好学。
按照它的规律啊，就是它是在他的那个逻辑体系里头
啊，
也就是他是一个欧洲人做的软件，或者是他是一个美国人做的软件，他出门胡同口听到的是什么，他就绝对错不了。咱们如果有人也做了一个跟京剧相关的人工智能生成的东西，我相信板眼都不会出问题
啊。
但是目前咱们用的不是咱们做的，
它并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其实现在这个大模型的思路最难的就是逻辑性的东西，
嗯，
最难就是逻辑。咱们觉得最简单。你比如说你先让那个自然语言的大模型，你让它写一首七律，
嗯，
它写的是那么回事，但你看它平仄是不对的，
它实际上并不理解什么，
它不理解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你比如说生成图片，原来最难的什么，现在解决的不错了，像手指，
嗯，
只有五个叉，
是
这玩意儿它总结不出来。
不是前两天不还有好多是考一些数学题的嘛，就简单3.11和3.1哪个大，是吧？还是什么来着？有俩数。
对，它本质上是在背，它并不是在推理。
咱们就看接下来的这大模型吧。这 DeepSeek 好像大家测过了一个共识，
嗯，
就是它对中文的语义理解是非常先进的。
嗯，
一方面是对现代中文，另外一方面对于古文的训练。
嗯，
啊，这个事儿也得提到意识上来。
嗯，
这个一方面咱们出口不多。
是
啊，而且呢，对于中国的孩子们，直接理解古文可能相对有一些障碍。在这个时候，大模型也起作用。
这个我得说一个，其实中国孩子理解古文比英国孩子理解古代英语要简单太多了。
哦，
因为这个中国好歹是这个所谓文言，
嗯，
它多少年几千年不变的顺下来的。
嗯，
你让英国孩子去读，不用别的，莎士比亚， 那都得非常艰深的训练，他才能看明白。
对，
他不是说简单看几篇文章就能读顺了。
对，就是那个语义的理解，就是这个中文大模型里的中文这块啊，关于语义理解，真得努力啊，呼吁一下。这个是什么时候我感觉到这个语义对我有冲击？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广东歌、广东话，
啊，
就是一些老的广东话里头保留了一部分古音跟古文的语句。
对对对，
是，
就包括最简单的歌啊，大家可能最近看过什么综艺，就《上海滩》，
嗯，
什么浪奔浪流，
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对，就是你就听着你可能听不懂，然后你就看底下那行字幕。哦，好厉害呀、啊！这不就是中国的那劲儿吗？
嗯，
就是那种语义的那个欣慰感，就是你看过那个东西，
嗯、
包括《千千阙歌》里面，
嗯，
就是用到的那些，你觉得吧，这好像拿咱们普通话这么一唱吧，哟，这里头就有点特别古文，好像不太好表达。但是你放在那个广东话里头呢，他那么叮了咣啷咬一些字儿、
嗯，
哎，你就觉得对呀、啊、哈，
嗯，
也可以这么弄呀、啊、哈，
是，
而且那个很中国哈，
对，
嗯，
就是所以这个有关这个叫什么来着？咱还不能说音乐，就是这个大模型里的中文语义的理解，
嗯、
就是你说七律，
嗯，
咱们自个儿得往里头学东西，以后得让这个出口成章的大模型。这更有点中国文化底蕴哈、
嗯、
就不能老凑合事儿说是七个字儿一行那哪成呢
写的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并不是照着这个规则来写的。
啊
那不是完全
就还是不严谨。
可是是不是规则这事儿啊也
就现有的
技术。我就是规则这事儿我们固然比如你觉得七律那个规则很重要、
嗯、
平则很重要、
嗯、
也许以后它就不重要。我举个例子就是说
不重要。
对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是回到音乐啊、
嗯、
如果现在它那个 AI 帮我们做出了一套音乐、
嗯、
这个音乐的作品呢不符合我们原本音乐的一些创作规律、
嗯、
是吧它甚至搞出了一些新的前所未有的组合或者说一种我说不好是什么东西的。
嗯
也许也不错，
也不错，
对吧？
扩大了拓展空间。
我跟你说，东东阳同志，如果是按你说的这个逻辑
啊，
就必须要有人参与提示
啊。
你就靠歌曲，你简单提示词，他给你留出来的音乐，肯定就是一板一眼的，没有任何创新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因为他的那个曲库，
嗯，
和他的规则是很严格的。
对，
他要不然他完成不了这个软件的编写
啊、
嗯，除非你给他一个那个人工的提示。这种创新就约等于是你如果我要单门发明出来一种类型化的音乐你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生成去
是的
拼了命的去弄它那个提示词、
嗯、
你知道每一次音乐类型的发明都很伟大、嗯、
是
咱举最简单的例子咱老现在觉得什么 blues
对
R&B、哦、soul 就很一般你想想最一开始在美国南方种地的黑人
对
在就 R&B 是后来的事儿啊 ，Blues 是最一开始，
嗯，
哪来的灵感？他们那些人是被卖到美国的，要文化没文化，虽然是当地的祭司或者是军人，甚至是那个某一个那个酋长，就一块儿都给弄过来了。他可能在那个部落里头是掐尖儿，但是他就是纯我感受了一下北美的大地，
对，
嗯，
我的生活，
嗯，
然后他竟然创造出了一种音乐类型。而且同样是这波人，他们白天要种棉花，他们后来发明了爵士乐，
嗯，
从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到芝加哥，就是这种音乐类型的发明是很伟大的。就我们说的摇滚，摇滚是黑人发明的，
嗯，
比 R&B 更就是一开始有 blues 啊，后来呢说你就那个加一倍速唱，就变成了 rhythm and blues， 就是节奏布鲁斯。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摇滚乐，
嗯，
然后摇滚乐到了50年代开始流行。为什么猫王会红？
嗯，
是因为当时美国黑白分治，你要是去听黑人的演出，黑人当时已经有摇滚了，好像叫 Chuck Berry 第一个啊
，Chuck Berry
啊，第一个摇滚人黑人，
嗯，对。
然后呢，你必须得白人站一堆儿，黑人站一堆儿，
嗯，
然后家长还不让去，你就约等于非法演出。然后呢，猫王是白人。我把你黑人的那套学过来，
嗯，
这样大家都能听了。我不是说猫王不伟大啊，就是他某种意义上是在早期是占了这样的一个便宜，
嗯，
他用的也是黑人 R&B 的极端化的摇滚乐，当时没做任何形式上的改变，只不过就是变成白人唱了。真正的这个类型，这个摇滚乐 也是黑人发明的。
嗯，
就是每一次发明一些类型化的音乐，这很伟大。如果想通过人工智能 AI 完成一些全新类型的创作，提示词得猛给，然后他会给你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答案。
嗯
啊，你比如说，就是蓝草乡村音乐
啊，
嫁接歌剧摇滚，
嗯，
嫁接美国音乐剧，
对，
然后我要用非洲鼓，
你得逼着他做这种组合，
他有可能会给你弄出来一个你听了就是怎么弄的，
嗯，
但是那种类型就会凸显出来。其实这种音乐，就是这种音乐软件，它目的也是让你干这个，
让你做探索的，
就让你做探索的时候太方便。原来我还找一非洲鼓，我打排练。然后呢，那边哪儿找一写音乐剧的人，还必须得用什么蓝草的那个风格，
嗯，
这都哪儿都不挨哪儿，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挺好，他就没法实现了。
对, 对, 对，
但是现在我用不着，我在家里一人就把这事儿灭了，我都可以完成。在这个时候创新就出现了。
嗯，
是，
你可以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任何创新，我相信 Blues 也是从非洲带来的部落音乐里的某种
是的
逻辑才能让我
肯定有 对,
对，
是没人去考证这事情。
对
啊，对啊，
有考证的，
对，就不存在全新的音乐语言，
对对对，
都是旧的音乐语言的组合和重新的，就是改造。
对，这个苏诺尔，它这方面的功能，我倒觉得是很珍贵的。它让一个人进行探索，
嗯，
一点都不费劲。
嗯，
他要是你要是想用它来继续出行活，
嗯，
你觉得这是个工具啊？
嗯，
但是没有任何，至少对于我来讲，没任何吸引力。
是的，
那我要突然有一天开公司说专门接着活，那我也我去学，
啊，
但是对我来讲那仅限一个工具，
用不着您这种人才
啊。不不不，我就是一爱好者，就是大概的这个逻辑上我对这些音乐 AI 作曲软件大概的一个看法，就是包括这其中还有一波有才华但是就是苦于乐理知识相对比较匮乏的人，
嗯，
他也可以透过他完成一些自己小小的梦想。
对，
当然在这之后你是不是要继续从事音乐工作，这就要看你对你自己的这一次尝试抱多大期望值。
嗯，
你真的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拿提示词写出来了一首，包括歌词啊，你再改不改不再让他唱，最后哎挺好哈，就是我适合在这条道路上耕耘哈，那你基础也是必须要把这个乐理搞通，就像一个编程员，你在我有一编程思路，我就这样那样那样，然后他就那样了。
嗯，
然后呢，你基础的编程语言一个字儿都不知道。
嗯，
你有可能能透过大模型先实现一下你的梦。你真编出来了，你就会知道自己哪儿缺什么了，我都会心虚的很。
对，
嗯，
但是您说的这个是对创作者而言，我倒是觉得 AI 也给这个普通的欣赏者提供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嗯，
就比如说。有非常好的大家喜欢这些歌手，他有个性化的声音，那么现在是可以把他声音建模下来让他唱他没唱过的歌，
对，
这个对这个听的人来说是最爽的一件事，
哦，这个早些年这个当时我觉得那还不太算 AI 吧，
当时应该没有什么太成熟的东西，
就是，对啊，就是邓丽君嘛，就是不是有很多邓丽君是吧，但是当时的技术让你听着还是觉得
还是
这比邓丽君还是差点意思，
你比如说这个就刚才您说的个性化，像这个唱戏的杨小楼先生，
嗯，
他这个声音就是他音不准，
让杨小楼给来一智取威虎山。
他的音呢比那个正常那个伴奏高一点，
嗯，
他是耳朵就不准，
嗯，
但是他听着就有那武声的气势，大家喜欢这东西。
嗯嗯，
那这个规律其实 AI 是可以学出来的。
对，
按说是，可是你也得先喂给他杨小楼的素材，你
上
哪找杨小楼素材去啊？
杨小楼有些唱片，我觉得现在那个量已经够了，
那就够了。
嗯，
对，我感觉差不多了。现在你想，你弄一个个性化声音，不就是几句十几句给他？
对，
他就出的就不错，
嗯，我一直期待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这个音乐爱好者或者说收听者，我的那个期待其实是比如像我刚才说的邓丽君，
嗯，
啊我希望有一个 AI 工具，比如提醒我今儿下午我要那个有三个小时我要自己工作，
嗯，
这三个小时请你让邓丽君把1990年代的华语金曲给我全唱一遍，我给他输入这么一个，得这一下午三个小时就不停了，邓丽君就给我连唱，实时生成邓丽君的，就是用他的声音，
我感觉这个东西指日可待。
对，就如果能这样就，之前是说，我当时在 AI 创作刚出来的时候，我听说的还是有人对他的期待是说，他可以随时实时生成你喜欢的音乐风格的。就比如现在我们打开音乐 App， 他会给你推荐嘛？他的推荐是从他现成的音乐曲库里边挑选匹配你爱好、匹配你收听习惯的音乐，给你形成一个歌单。而日后呢，这个歌单就不是从现有的曲库里挑选了，
对，
而变成实时为你生成了。
是，
这是我最早听到有人对这个的幻想。我听了，哎，我说这还不错，嘿，这我要他要熟悉我是吧？他一下午给我放的都是前所未有的，实时生成的，是吧？甚至是也有人味儿，因为他我在我想象中他很高级了嘛，是吧？他给我生成一现场版的邓丽君演唱这个依旧在他过世之后这些年的金曲，我都让他给我翻唱一遍。
对，
我在那收听，这不挺好吧？如果能实现这样的功能，我也觉得也挺好。
嗯，
它并不是原
大曲库
比较漏版，我觉得
大曲库调用
很快能看到
啊。大曲库调用就牵扯到更多版权问题。
对，这是
它的不是那个技术的问题。
是的，
就是如果你开放的话，那有可能你那软件也不便宜。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歌单的事儿
啊，
我也碰到。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这些音乐智能生成软件
啊？
编写者的水平和它提取曲库的关键元素是至关重要的。
对，
就是我在某音乐网站上也有一些推荐，就是我弄的那个到最后就让我很伤心，是因为什么？就是他可能那建模的时候吧，
对，
那工程师不太懂音乐，或者说没细分音乐类型，
是是是，
我已经听得很偏门了。
嗯，
你比如说在摇滚里头，有这个叫什么长发金属，有流行金属，有死亡金属。啊，然后呢，再往下就更极端了。有一种叫做斩壳乐，还是叫碾壳乐？
嚯，
就是那里头最猛的
啊。
然后我挑了两首听，有的那种音乐就七秒，就是骂了一句脏话，
这
就是特极端的，
对，听着像艺术了，这
特别极端的摇滚乐。
嗯，
我寻思我都听到这份儿上了
啊，
你接下来给我推荐的还不得是我没听过的比这还猛的？
对呀，
然后邦交委。然后刚刚 Rose 就出来了，
低估您，
不是低估，他就等于
人的音乐可能真的不好找，
不是，可能是您听那个找不着了，
就一首，
他的那个不，那你就别给我推荐一个，等于他的那个曲库里的逻辑啊，
人家是劝您，
就你不管听什么，对你不管听什么，
对对对，
有可能出来的呢，就是主流摇滚呗，
啊，
反正你听的是一摇滚，
嗯，
然后我这就按那个大条目来，他这个好像还。不够，不太够这个人工智能。
您碰这个问题啊，跟我在某些网站听相声似的。这个我跟刘鹏老师，我们都是听
相关推荐，
我们听老相声听得多。但是我就发现我在那网站
啊，
我天天听搜什么罗荣寿听，搜什么就这些人听，结果他还天天给我推郭德纲郭老师。
罗荣寿没留下几段。
咱不是说郭德纲郭老师不好是吧？但是确实是就是他。我说你怎么还不懂我呢是吧？我天天玩命的找老相声听。
对，就是越专业，你就是越专业，在某个领域里头，你就会发现那个推荐越业余。
嗯，
就是这种
反而不如说照那风格给你 AI 生成，
但是
可
能是
这个空间就大了。
说实在的，
骂街嘛，就一直骂吧，七秒钟骂七个钟头都行，是吧？
我觉得是甭管刘笑老师听那些是吧，那些偏门的摇滚，还是咱们这些老曲艺爱好者去听那些老录音，他这个还是很小众的需求。人群当中像对有这种需求的
人
还是很少，
人家都没人搭理你，
他得先顾那人家那
对，就是大部分的。
但是你说就刚才东乡说这个，如果邓丽君唱一下午。这肯定有很多人，
我甚至愿意花钱，就是他如果有谁弄一个，是一个专门的一个 AI 助理，就叫邓丽君唱一切，
对，
可太好了，我就专为他花钱。
嗯，我听过原来好像有首什么孙燕姿的歌，他唱的是陈奕迅的，
哦，
然后就他弄，然后那个特别吓人，
哦，
就是连气口啊，
哦，
就是整个的那个，你就感觉
是
真人在唱，
是吧？
就是没有一点你觉得是机器弄出来的，
是的。
然后连气息，就呼吸啊，就是我录音才知道，就是那个呼吸很重要。
嗯，
你在棚里头，我有一次做过实验啊。哎，我说老说这呼吸声大，是因为你的气息不好。说你把这个两句之间的那个呼吸，就是录进去的呼吸，你都剪了，
嗯，
你这样不就干净了？
嗯，
然后剪了三句。没法听，
听着很难受
啊！对，就感觉这人没呼吸，突然长。然后这种呼吸，对于一个这个就是所谓仿真的这种软件，
嗯，
就是、这个、
现在都做的不错了，我看
啊，连这个就是他唱的是陈奕迅的歌嘛，但是呢，他就是孙燕姿的那个呼吸感，
嗯，
就是哪个地方就是啊，慢慢悠悠，简直就可以论真。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挺好玩，
嗯，
这还请教二位，他就是你刚才说邓丽君的听一下午。他除了这个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以后孙燕姿不需要录了吗？就是拿一谱子，
我觉得很有可能
给机器。
更大的需求是像我们普通人，比如这歌我高音上不去，
嗯，
那我不如用 AI 帮我上去，对吧？
他给我上去。
对啊，你像有的，咱说有的叫曲目，你像这个骆玉笙的这个《京韵大鼓》，像这丑末音出。 这老太太这个高音低音都不是一般人能达得到的。
嗯，
你普通人唱你绝对唱不了，你有高音没低音，有低音没高音，
对，
你只能靠 AI 把你的这个声道的特色建模上去，才有可能模仿那个东西。
我前两天听了某位青年相声演员，就是我看别人截出来的片段，某位青年相声演员他在他直播的时候他放了一段，是他说是别人帮他做的，是用 AI 做的刘宝瑞的声音。
嗯，
这个 AI 刘宝瑞已经好多人做过好多版了。
嗯，
那一版里边是相当于刘宝瑞给他的一段寄语
啊，
说那个小曹，
是是是，
小曹，
我也听到那个了。
对，这都说出来是谁了，就是反正
收广告费了。
对，说小曹你不错啊，你在这认真的说相声，你以后努力，咱们我们。我听着还是挺感动的，虽然那个刘宝瑞你听着他是他肯定是有瑕疵不自然，
对，
但我听着他多少有点感动。
他其实这个要是纯从声音合成啊，原来我这个二年前就做这个叫那个叫 singing voice， 其实技术的难度比合成咱们聊天还要简单点
啊，
因为声唱起来人都是叫做什么，都是响音，就是声带都是震动，
对，有音准嘛。
说话不是，说话咱们有这个声带震动和不震动的部分。
对，
这个不震动的部分，它是白噪声触发你的，
嗯，
这个模型，这个东西其实要模仿准了就更难。
对，
唱起来都是，但是曲艺不太一样，曲艺确实有说在
念白，
是是。
你要像那帕瓦罗蒂那个，那它每全是声带震动的，
对，
所以
更好弄。
其实从建模的角度来说，模拟这个唱可能比模拟说话可能它还
要简单
像一点。
哦，
对，你像单田芳那个，我觉得那个难度是相当高的那个。啊，
单田芳先不急，我先等这邓丽君的吧。啊，我等这个。
其实有关模拟人生的尝试，早些年在一个法国人拍的电影里就有，就《第五元素》。
对，《
第五元素》
啊，就是那个歌剧院的那个女的，就唱出了好那个人达不到的高度。后来好像还有很多歌手模拟一下，说我是玩花腔女高的，说我也能唱，
我能来，
反正就没你速度快，但是我也能唱上去。
嗯，
然后呢，当时那个电影里头不知道他可能就是用了最原始那个合成器键盘，他拿人弹的，
嗯，
就是人弹的那个高音，因为他没歌词嘛，就不用是唱明了啊，他可以拿手弹，
那能听不出来是人声吗？
他要的就是这种让人听出来是这个机器
啊。
他的那个机器感就在科幻片里头
啊，
他非常的那个入戏，就是你看见这个女的已经那个有了一些那个就是常人达不到的那个机器层，
听起来像那个咱中国那个大雷子拉戏那个感觉，是不是？
什么玩意儿这是？大雷拉戏，雷琴那叫啊
啊，就出那声儿，对。然后这种尝试，就现在我唯一能想到的它的作用哈，咱就不说唱歌，就是说话。他可能对于一些动画电影的配音很好用
啊，对对对，
就是你授权了我，我可
他本来就不需要真人的声，
对，我可以让你省很多的心，
是的。是的，
然后呢，包括一些这个真人拍的电视剧，
嗯，
电影，
嗯，
就如果后期你没空，你来这录上几十句话，
是是是，
然后呢，通篇，
嗯，
而且呢，这导演调度起来也方便，导演要弄一个那个配音组好，
对，
那工程量也上去了，就是你那配音你有状态问题啊，
对，
就是你弄一大牌，还今儿有空没空的，
嗯，
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棚里来一边过。你说很好，我不满意，那我还有事儿，就算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嗯，
就是所谓人声模拟，在这个领域里头可能会被广泛应用，只要有授权，只要这个演员希望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素材库，
嗯，
我觉得这种就你想想一个就咱拿《甄嬛传》举例子吧，好，那么老长一电视连续剧，那后期这个甄嬛的配音，那是我们天津人，全部是一个女孩在配，
哦，是是是，前几年很大家很出名的那位配音演员，
对，
叫什么来着？我
就是如果这位配音演员可以把自己的，那可能能要个天价，就是我要出一个素材库，
嗯
嗯，这个
导演调用
都完全可以做到了，
对，或者是按比例调用，嗯，就是你作为导演
啊，
你要用我可以，
嗯，
你要让我特意再给你去录十几句话都行
啊，
但是我不参与你全篇的这个配音。
是是是，
你就用 AI 就可以了。
对，
你那个地方要干嘛？语义轻柔还是语义浓重？
嗯，
你自己调吧。
嗯，
反正我的库都在这儿，但是你要得到我的授权。
嗯，
它会让配音演员会能挣更多的钱，同时能少受好多的累，
甚至有可能比原来配的质量好。因为如果是 AI 做的话，它可以直接看你口型对，它对的更准。
对，然后呢，你的声音发生变化，你比如说我岁数达到一定程度了，我25岁的时候，
嗯，
现在我30了，或者说我40了，
嗯，
我可能大家更喜欢我现在的声，
嗯，
我再出一素材库， 你可以来回调用。
当时北京广告圈这个配音演员里边有几位老师是很受欢迎的，但突然有一天，当我们某个片子想找某位老师的时候，
嗯，
人家那录音棚就告诉我说
正忙，
别找他了，不是正忙、
啊、
说你以后也找不着他了。我说哟、
啊、
这老师怎么了？他的声音被买断了。这是至少是十几年前的事儿、
嗯、就是不允许他配别的了。
对、
哦、
他的声音被谁买断了？他成了 Siri。就是现在苹果手机里那个男生的 Siri
啊，就用他的，
就是那位老师
啊、
哦。而当时就是第一，当然我猜想这个过程，第一得把他请到美国去，完整的要录很多素材，好生成这个人声。
嗯、当时
对
对,
对。第二呢，就是从此之后他不许再接任何商业的配音工作
啊、哦。
所以当时听说就给了一大笔钱，就退休了，去美国沙滩上哪儿晒太阳了，
嗯嗯、
对吧？就这，但是现在恐怕。其实苹果就不用花这钱，
是吧、
啊？是吧？完全，其实没过几年，这个技术就已经非常成熟了。
嗯、如果是现在这种状态哈、啊，可能这位大咖
啊，
也不会这么签这个合同了。
有可能，
就是我会赚的更多。
嗯，
啊，就你觉得我这好，
嗯，
那觉得我好的多了，对吧？我这一素材库可丰富了，我也用不着去国外录。
是，
现在技术成熟了，
对对对，
我在国内。你就算我没有最好的设备
啊，
我用不到最好的大模型，我多录不就完了吗？
是是是，
我就靠声音吃饭
啊，
我录的这个事无巨细，
对，
我让你怎么都得用
啊。
然后呢，我坐在家里头，你还别跟我签独家，我就只授权。
嗯，
是的
啊，我觉得哪部戏好
啊，
聊聊。
对，
我觉得哪个广告题材我喜欢，聊聊。然后呢，他这个主动权就会发生一个颠倒。
是的，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科学啊，不光是这个人工智能。它最根本的作用，或者说它的最大的作用之一，
嗯，
就是让穷人过好日子，
嗯，
这是一个科学最大的作用，就是人工智能是让更多不可能变成可能，
嗯，
那谁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儿是不可能的？
是
刚开始创业的孩子们，啊，或者说是日子过得比较紧巴的人们，让这一些人突然变得轻松可以达成，这就是科学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就跟。出了汽车还有人去弄马车一样，就是一些所谓的封建社会里的贵族，他绝对不会感受到社会的变化，因为他从来就没费过劲，我管你那车谁干
的，对对对对对，
我车里生一炉子，冬天出去我这车里还暖和，前头有人给我干，
是
在大风雪的天气里谁最费劲呢？是普通的老百姓，我没有马，我没有马车，我要在风雪里走，我还没有皮靴，这个冬天我过得很苦，突然来了个汽车，我跟你平权了，
对，
我这车比你那马便宜多了，我还不用雇人，我自己来，冬天我车里有暖气，这种划时代，
是的，
为什么福特就是在上个世纪卖 T 型车卖全球1700万辆，
嗯，
他其实是在美国，当然也是生意经咯，人卖的越多人赚的越多嘛，但是最一开始流水线上线的时候，那是带着好像很多个专利侵权的诉讼上的，
嗯，
就是你不能用，就是欧洲人一开始做的汽车嘛，
是
说你福特怎么就做T型车，那发动机我发明出来的，你要用给钱，或者说我就不让你用，你给我钱都没用，然后他那我先做呗，然后是那个谁，那个卓别林还出来拍一摩登时代，
是是是，
痛恨那个拧螺丝，
嘲笑他们，
他对，他要没那些拧螺丝的时代，哪有那么多老百姓能够开上那么经济实惠的汽车？
嗯，
其实福特在美国好像一直比通用名气大，就是因为这个。
嗯，
他最一开始让每一个美国就是还不是富人啊，
嗯，
每一个美国普通人，
他说的好像是他的工人是几个月的工资来的能买一辆福特车，
就能买起一辆
车，
对，
T
型
车一个换算，
对，而且没有改款。就是最后劳改款这毛病是通用弄出来的。
对对对，
说你这个这老头这么卖，
简单，
我干不过你，干脆我改个款呗。
嗯，
这后来臭毛病都来了，还什么7年什么计划废止，最一开始是没有这样的。所以每一次科学在最开始狂奔或者说裸奔的初期，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或者说它的这个自身的逻辑里就有一项，就是让更多可能原来实现梦想困难的人，
是的，
能迅速达到某个程度的目标，
嗯，
那 AI 不管是音乐生成、语义复制，或者语音复制，还是让什么谁唱谁的歌，
对，
它可能都会在极短时间内让其他一些这个可能以前活得比较颓的人，
对，
突然找到了一抓手，然后在这个高平台上继续往前跑，而且跑得不比别人慢，
嗯，
这可能就是科技的意义啊！而且在这个
太好了，
在这个状态下淘汰的是什么人？是你连爬起来都懒得爬起来，
是的，
你连学都懒得学，
嗯，
那就没人能救了。
对，
就是我有了一个能让你越来越方便，工作也越来越方便。你老说这事儿哈，我那个什么，这以后就没 PPT 什么事儿了。这做多少领导都认为是拿机器做的，那你倒是学。
嗯，
你真学完了以后，他就有个高低问题了。
对对对，
你学的好，学的快，你做的快是做的慢，提示词你总会吧？你怎么就能把这提示词琢磨的比别人精彩？在这个层面上竞争，其实和原来的竞争状态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你完成的工作量更大，完成的工作更精彩。如果你连这一步都不敢往前走，说那我还是手写的了，
嗯，
说那我还是靠原来那些三件套弄吧，就是这也就是时代的淘汰，这个没有办法啊，
是的，
真的大家都会了，
嗯，
就约等于这本事也没用了，但是整个社会的层次提高了，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几年会看到的，就是大家伙都会人工智能作曲。
嗯，
你弄的那个，
对，
保不齐提示词还没我这好。
是，
大家可能比划的是这个了。所有的硬件的障碍都不是障碍，这个实现梦想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嗯、
就是所谓缺憾，就是回到我最一开始的问题 ，humanize。
嗯，
所谓不准，
对，
就是特点。
是的，是的。
这个事儿吧，在语言艺术里，在音乐里都一样。就是为什么有人讲笑话就有人乐？三立老先生上来。我就一个包袱啊，
对，
嗯
嗯，
我就那么拿着你，到最后抖那一下，你以为那是随便说的呀、啊？那底下得练成什么样？就是那种所谓的气口和这个 humanize。为什么叫 humanize？ 那还就是机器完成不了，到最后就是那个节骨眼儿。因为我见过很多乐手
是，是，
我也见过很多音乐人在录音的时候碰到过这种情况。
嗯，
哎，他就比别人唱的这字儿稍微慢一点，
是的，是的。
然后你就觉得他完全按四四拍那么唱就不行了，
嗯，
他就得错着蹬那么一丁点儿，
是的，
他也都不到16/32分音符都不到，
嗯、
韵味，
嗯，
所谓韵律感，
这个在戏曲曲艺里也是这样，
就是大部分都是这样，
就是那个大师的妙就在那一点点，就在那一点点、
啊，对，而且那个吧，你就是佩服。因为他每次唱虽然有变化，但是他都在那儿挠你一下，
对，看
就歇了，
准又那么准，是吧、
啊？对，就是不管状态好不好，他都有。
对，
这事儿就非常 humanize。
太好了，
特别感谢刘晓老师来到我们这个播客啊！而且今天刘晓老师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AI 不论是用在音乐上还是用在其他领域，目的是解放我们的双手，帮我们去激发梦想，
嗯、
而不是说让你用这个工具把行活做出来。
对，
如果抱这个态度的话，可能 AI 时代你就要被淘汰了。
嗯，
我觉得这事儿对大家启发非常大。以后有机会再请刘晓老师来做客，可以到时候听听刘晓老师用 AI 辅助他创作出来的新的音乐作品。
好，
好嘞，谢谢刘晓老师。
好，
客气了，
谢谢刘晓师叔。
好，欢迎大家关注科技修道院。
好，拜拜，
拜拜。